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今天的节目串联活动呢，是由台南在地的 Podcast 与其他爱护台南的 Podcast 节目共同来响应的，希望大家在防疫期间可以用耳朵来一场台南的深度之旅。除了这一次的串联活动呢，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在地文化，疫情结束后的8月21号星期六，有四组台南的在地 Podcast， 分别是纯心堂咖啡馆、阿特茶水间、一本正经、哇嘎利贡，将与台南的政大书城合办一场 Live 的 Podcast， 邀请您在疫情结束之后呢，一起参加活动拿奖品，享受台南的美食与甜甜的人情味哦。那我会参与这次的串联活动呢，除了因为我在今年初一二三月连续三个月都从台北南下去台南吃吃喝喝之外呢，我也算是半个台南人吧，因为我妈妈是台南的关庙人，小时候每年过年过节，我们全家人都会一起到外婆家住个几天。不过我对外婆家的回忆只剩下一大片的凤梨田，其他我真的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呢，在 Podcast 爱好者社团看到了这个串联活动，觉得自己还是想要报名参加，来分享一下我在年初连三个月去台南吃喝玩乐的重点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开始吧。在去年2020年底，我收到了我在公司最熟悉同事弟弟给了我他的红色炸弹。他是我在公司唯一看过从毕业后踏入这家公司就没有再离开过的人了。一转眼呢，就超过了十年。看着他刚踏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在历经公司各种不同阶段快速发展与磨练之后，也靠着他自己的诚心以及责任感，持续的得到公司的肯定。我也替他感觉到非常的骄傲。这个台南青年呢，也在公司找到人生的灵魂伴侣。得知他的喜宴办在台南之后，我心里想一想，我和好姐妹在2020年也很少出远门玩了，所以呢，我们就借此这个喜酒的名义，在一月底来趟两天一夜的台南之旅。收到红帖呢，看到宴客的地点在阿勇家漂亮议会厅，议会厅的名称觉得还挺妙的。后来陆续听到公司有人说这家非常厉害。到了宴客当天呢，我们一早从台北搭了高铁到台南，出站之后就招了计程车，说我们要到阿勇家漂亮议会厅。司机听到说，哦，这家很好吃哦。原来这个阿勇师呢，在台南是一个厉害的半桌中破塞，有个半桌界南霸天的称号。阿勇家餐饮业除了位在于台南永康文化路上的漂亮议会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户外的宴客场地，在归仁的漂亮庄园。不过还好这一次的喜宴呢，是选在室内的议会厅，因为当天南部天气很热，而且印象中高铁到了台中啊，可以明显看得出空气霾害蛮严重的，天气虽然很好，但是看不到蓝天。抵达阿勇家漂亮议会厅，司机帮我们卸下行李，我们三个人拖行李好像要去饭店 check in 一样，那个画面还蛮好笑的。阿勇家漂亮议会厅一个场次呢，只会接一组宴会，就很像包场一样。二楼是他的新娘房，所以我们就直接搭电梯到三楼，就是宴客厅了。他们有挑高的大厅，拱形的天花板，上面还有很多的欧式壁画，空间大概是放二十几桌的桌数吧。好，那我就来说重点咯。通常喜宴第一道都是五指登科的这种冷盘吧，那大部分都是用大拼盘的形式来上桌，但是阿勇家不是，他是个别用不同的菜盘来上桌的，但每一盘的分量真的让我差一点以为都是个别的一道菜。冷盘的每一道菜呢都很好吃，而冷盘必备的乌鱼子呢，过去会吃到的有的会太硬或太死咸，但阿勇家的乌鱼子啊，咬下去有点酥又有弹性的口感，搭配萝卜丝和蒜苗，真的就超级无敌开胃的。五指登科有另外一道真的让我非常惊艳，上桌看起来就像是酥炸腰花吧，但吃起来不只是口感酥脆，而且超级 Q 弹多汁的，让我以为是鸡胗，但心里就觉得说怎么会那么 Q 弹好吃，原来这个美味果然不是这么的单纯。这道菜名叫酥乌鱼腱，乌鱼腱呢指的就是乌鱼用来磨碎食物的胃部啦，怪不得咀嚼起来嚼劲十足，每一口咬下去呢都有海鲜的甜咸味，现在回想起来，嘴巴还会不自觉地跟着想咀嚼的感受。 然后我们也尝到了喜宴上常会有的鱼翅羹汤哦，它是分好一人一盅。我尝了第一口羹汤，就立刻尝出了台南人喜爱的甜味。好，还有一道绍兴虾北极贝端上桌，这个超级大尾的炒虾立马吸睛，这个快要比我手掌还要大，根本就是明虾等级哦。一上菜那个酒味香气扑鼻，新鲜的大虾我们用手一剥，虾壳很利落很干脆的，立马和虾肉分离，一整尾饱满紧实又鲜甜的肉质，再配上那个绍兴酒香，每一口真的让人忍不住多留在嘴里咀嚼几次，吃完都能感觉到好像齿留香。再来它的红鲟粉丝煲，我只有吃粉丝，因为我不太会啃蟹，就交给我的好姐妹，她是吃蟹高手。红鲟新鲜又有满满的蟹黄，让她吃到一直赞不绝口。阿勇家的用料真的都非常的实在，他们家的潮式佛跳墙啊，每一池都捞得到好料，像乌参、猪脚筋、干贝、猪肚等等。之前在喜宴上常吃到的都是台式佛跳墙，捞一捞都会是那种便宜的食材，像竹笋丝啊、白菜，甚至是火锅料鱼球虾饺来充数哦。可以感觉到阿勇家的食材有用心挑选过，尝得出每一个食材的鲜甜味，所以台南人喜宴办在阿勇家真的诚意十足啦。听说价格也不算是很便宜，这趟喜酒我真的觉得非常超值，连最后的水果盘啊，也不是一盘切片的水果，而是每一颗都用竹叶包裹好的大颗莲雾，看起来就很好吃。很幸运的，我们那一桌没有坐满，只有六个人，所以我们确认没有人要吃了，就打包了莲雾带回民宿去吃。最后呢，我们和这一对可爱的新人拍完一大堆浮夸的 pose 照片之后，我们就招了 taxi。司机知道了我们要去保安路巷子的民宿呢，一路上呢他就很热心的介绍好吃的给我们，他说保安路大推的就是阿春牛肉汤，他说司机或做工的人啊，一早清晨就会去吃一碗牛肉汤来补充体力，他自己也常来这边吃。阿春牛肉汤的牛肉啊，都是每日现宰新鲜的温体牛，所以在凌晨四点就会开店，卖完就直接打烊，直到晚上六点才会开始营业。那这一天因为中午的喜酒我们吃的实在太撑了，所以回民宿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去附近晃晃，想说晚一点再回到保安路吃晚餐。不过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保安路很多店很早就打烊了，不像台北夜市会一直营业到11点多，我们快8点才回到保安路上，至少六七成以上的店面都已经打烊了，当然牛肉汤也没能吃到啊，所以我们就更不想放弃吃到阿春的机会，打算体验早起就去享用这个美味的牛肉汤。结果呢，当晚我们聊天又聊得太起劲了，一聊就聊到半夜3点多，怎么有办法在五六点起床，所以闹钟响了再重定下一个闹铃时间，不知道重定第几次，在我和另外一个朋友都放弃早起，最后只剩下意志最坚定又勤奋的专业按摩师独自起身素颜就出门去吃了，回来再继续睡他的回笼觉。而我在8点快9点之间醒来，内心真的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啊，因为牛肉汤就距离民宿根本不到50公尺的地方，真的超近的，如果这样也吃不到，那我们真的就是无敌大懒鬼了。所以我催促着舞蹈老师赶快起床，然后随便打理我们就出门了。走出去看到店还没打烊，哇，就真的放心了。就在我们站在店门口讨论要各自点两碗呢，还是一起吃一大碗，老板娘就大声的对我们说，只剩下最后一碗中碗没了。我们两个听到立刻说，好，就来一碗中碗的。原来我们真的赶上了最后一碗。我们两个在等待牛肉汤上桌的时候啊，因为睡前喝了很多茶水，所以脸部水肿，眼皮又很泡，素颜再加上眼神呆滞，在喝下第一口汤的时候呢，整个如梦初醒般的讶异，眼皮整个撑开有神了，真的太好喝啦。这个浓浓的肉香啊，再加上有水果炖煮过的清爽的高汤，哇，真的觉得哇，这么好喝的东西为什么台北没有呢？在防疫期间回忆这个片段，其实好像有一点折磨自己哦。在回到台北之后啊，我对阿春牛肉汤那种清爽鲜甜的滋味就一直念念不忘，和我男说他一定要自己去吃看看，就知道我形容的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在二月农历假期的春节尾声啊，我本来就安排了国境之南的旅行， 所以就想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台南，就安插了来台南再住一天，再来吃好吃满一趟。在去之前呢，还特别打电话去询问我们会到的那一天是否有正常营业，因为真的很怕扑空啦。阿春六点才开始营业，所以我们南下那一天抵达了台南还是下午的时间，所以就先去了振兴商圈逛逛。台南的二月天一样很适合吃冰，所以也没有错过80年招牌的振兴街陈太水果店。这一次和上个月来吃啊，都有遇到店里的老婆婆一样站在店门口招呼客人，确认几位要入座。我们也是有排到队，但是没有太久我们就入座开始点餐了。那个好拍又好吃的哈密瓜瓜冰就是必点的咯，另外也加点了他们传统的布丁，才20元，吃得出鸡蛋的浓醇香，是好吃的。这次来振兴商圈，邱家小卷米粉汤我们就没有去吃了，因为一月来的时候已经吃过了，比较想要吃看看的是叶家小卷米粉汤，但是我这两次都扑空。不晓得在地的台南人对这两家小卷米粉汤的口味看法是如何的呢？让我还蛮好奇的。那我们5点半就赶快赶回保安路了，因为真的很想吃阿春，不想输，所以就当了队长，我们排到了第一组。当店家开始帮我们点餐的时候，当下的队伍就已经转进巷子里了。我们入座之后，很快就上了一人一碗牛肉汤，配上白饭，再来一盘芥蓝炒牛肉。哇，终于感到心满意足了。后来我们在保安路除了阿春牛肉汤，还吃了米糕、蒸肉圆，还有阿龙的香肠熟肉。原来在台南的黑白街就叫做香肠熟肉啊，不过那天7点左右阿龙的香肠熟肉啊大概就只剩下零星的4-5样肉品了，排到我们的时候只剩下3项，就切一切给我们。有一个是黑黑 QQ 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吃了什么，但觉得都还不错吃啦。那这一趟除了吃吃喝喝，也去了安平老街。小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来过这里，我其实真的没印象，就当作没有来过，所以我也就安排来走一趟。还有英商德记洋行的仓库安平树屋，这个景点真的很棒，很好拍。大榕树在老墙上盘根错节，还有沿着树枝向下洒落延展到地面的大把气絮，这个特别的景象就让我回想起我第一次飞离台湾的国家柬埔寨吴哥窟，那个古墓骑兵壮观的电影场景。这辈子到现在去过的国家真的不多，但非常庆幸在年轻时候就去了吴哥窟，还能够爬上垂直接近75度斜角的阶梯哦。这个每一阶的高度我印象中至少有5-60公分吧，年纪大了要再去爬这样手脚并用的阶梯可能就没那么灵活了吧。不知道吴哥窟现在有没有为了保护古迹应该禁止游客再去攀爬了吧。好，我们回到美丽的宝岛，安平树屋这个景点我真的非常的推荐。我想夏天走在树屋里面应该也很凉爽，吹吹凉风很舒服，旁边有一家咖啡馆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再来我来分享三月底和葡萄牙团友双周年庆的台南行了。这趟的小旅行更拉近了我们每一位团友彼此新的距离，是一次难得又宝贵的团聚时光。在先前第20集我有分享，在2019年的3月底参加了葡萄牙旅行团之后，我们这一群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故事背景的一群人如何延续这段特别的友谊。那今天就来补充这一位团友天哥，他本身就是台南的在地人，很贴心的帮我们在台南府城安排好吃好住好玩的行程。那我就和大家分享我最回味的部分咯。首先奇美博物馆这个景点啊，应该是很多人来台南都会安排去的地方，不过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天哥也帮我们购买了奇美博物馆独家的实境解谜游戏穹顶计划，像是当起侦探在馆内寻宝一样的游戏。开始游戏之前呢，必须所有的成员都先用手机连线登录到游戏，等服务人员确认开通之后呢，就能开始进行游戏了。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哦，只要有3个人就能够成型。每一组队伍会提供一个盒子，里面有非常多的提示资讯和比对的道具。游戏时间长度说明上是写3到4小时，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解密的难度啊，对我来讲这么空的脑袋，我应该3天3夜都没办法完成吧。 对有在玩解谜游戏的人，也许4小时是正常的吧。游戏中呢，我们每一个人会化身为宝藏猎人，就是里面六骑士团的成员，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角色，所有的队员啊都必须一起行动哦，因为每个任务都需要所有队员回报完成，他才会开启下一个阶段的解谜题。在博物馆里面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动物厅了，特别是非洲区动物，让我当下真的有点震撼，而且感觉到澎湃起来。因为我曾妄想过自己在非洲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着这一群动物。每次啊，我在电视看动物频道的时候，看到狮子啊、豹啊这些大猫，都觉得好帅气、好可爱。追逐羚羊或水牛群的时候，我都会在内心暗地里的替他们加油，想说羚羊群这么多只，拜托给他们吃一只啊，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啊。奇美动物厅的动物啊，看起来会如此的逼真啊，也是因为这里展示的动物有超过90%都是真正的动物标本哦，所以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真的看得很入迷。最后这一段解谜之旅，因为我们这一群老人家其实自在参加和参观啦，只有第一题最认真花最久的时间之外啊，后来每一题都是偷吃布的，点选放弃，然后直接看解答。最后走出了博物馆，也到了吃晚餐的时间了。海山路啊，应该是台南热炒店的一级战区吧。我们还没走到梅心海产店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店面前的人行道有摆了好几张半桌的那种红色的圆桌，我当下真的以为有人在办喜宴的流水席。他们的生意真的非常好，他们家的海产吃得出鲜度，食材应该是有经过挑选过的吧，像虾子、烤软丝、花蟹啊、烤大蛤蜊都非常的鲜甜。梅心海产店他们有一道招牌肉拼盘，拼盘中阿拉肉就是所谓的烤松板猪，那个肉质咬下去啊，很弹牙多汁，再配上他们拼盘里面附的台式泡菜，清脆酸甜，真的很爽脆，很好吃。在台北三级警戒以来，这20几天啊，我只出门过一次，所有买菜买肉都是宅配到府，天天吃自己煮的，其实都快反胃了啦。所以回想这一段美食之旅，真的很想要点一下台南的菜单。好，在吃饱喝足之后呢，晚上天哥呢是帮我们大伙包栋住在府前路一段巷弄里的一间老宅民宿，老宅就是民宿的名字。难得大家从各地聚集来台南一起小旅行，当然一天的行程就不会这么快结束啦，天哥还预约了酒吧，好让我们在酒吧里能给当天生日的团友一个惊喜，一切都很用心很窝心。原以为晚上要去的酒吧应该是要步行几分钟才会到，原来就是在同一条巷弄里，就是在民宿隔壁的隔壁间，大概只要走5步吧。真的很棒，很完美，让你在喝了调酒有种微醺的状态之下，也不用担心回去的路途还很遥远。这家朝茶暮酒酒吧当天店内一楼是客满的，而我们是坐在2楼，整间店呢只有一个人在服务，从门口量体温啊，喷酒精。不过我们在出发前啊，都已经透过手机在线上做完实名制的登记了，所以并没有等太久才入座。虽然只有一个人在服务，但是他动作不慢哦，反倒是我们用手机点餐还花比较久的时间。老板人应该是老板吧，年轻又有耐心，也非常亲切好笑。店里和老宅一样，充满着怀旧复古的氛围，我们这群不同个性各自内心都有着不同故事，在这里就带着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有一点嗨，接着大家就敞开心房的聊起来了，然后真心话就一路聊回到民宿，一直到凌晨3点多呢，大家才陆续洗完澡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在睡不到4小时的时间呢，贴心的天哥就用他手机播放着陈汉典搞怪歌先不要，当我们大家的闹铃，一间一间的吵醒所有人，就快快的准备来去吃早餐咯。早餐我们也是步行到附近的三季鱼仔店吃早餐，他们有海苔鲑鱼饭，各式各样的鱼料理，最后还有一大锅的鱼头米粉汤，真的很好喝。因为我们才睡3个小时多啦，所以其实有一点头昏脑胀，精神不济，又犯了我的口角炎。 这时候我发现啊，团友们的体力真的非常好，大家都是接近退休的年纪，和这一团年纪最小的我比起来都还好，精力充沛，可见其实大家有多珍惜大家聚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们的下一站当然还是要来台南的复古风咖啡馆喝杯咖啡咯。台南的中西区真的很方便，只要靠双腿啊悠闲的散散步，就能够到达很多好吃又好拍的景点。我们一群人就边走边聊，走到了台南孔庙园区附近的宰门咖啡。咖啡店呢位在二楼，所以要进到店里要先穿越过两栋建筑物之间的夹缝。这算是小巷子吗？应该是防火墙吧，但是也真的非常窄，因为它只有38公分的窄道。我是一个瘦子，都需要微微的侧身才能够不让我的肩膀去碰到墙面走进去，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窄巷口可以拍很多那种被夹到被卡住的有趣照片了。走过窄道之后呢，就可以看见店家的楼梯入口，转进去呢会看到洗石子的楼梯，非常日治时代的怀旧风哦。这个转角楼梯口也能够拍不少的照片。顺着楼梯走进这个近百年的老屋里，可以看到店里摆了很多古董电器、家具、装饰品。再来映入眼帘的就是靠窗的那一排位置，太阳照进彩绘的玻璃窗，阳光洒在黄褐色和朱红色交织的餐桌布，整个空间的黄光啊，会有一种穿梭时空的错乱氛围，很适合女生啊，扎起头发，梳上整齐的波浪刘海，换上旗袍古装，再补上一抹红唇，拍起来就会很美。当天最后也遇到一对新人，他们穿着改良式的旗袍和军装的打扮，就在这边拍婚纱照。我们在宰门喝完咖啡充饱电之后呢，就再度起身散步到司法博物馆去参观。在那边我们也消耗了不少体力，拍下了好几百张不同假掰的 pose。 团友大叔的年纪啊，拍照真的完全不输给年轻人，为了拍到悬浮在半空中的那刻画面，能重复跳跃好几次都没关系，真的还蛮幼稚的。事实上前一天在奇美博物馆也是狂跳，可怜的天哥还在地上滚了一圈，完全没输给旁边穿着毕业斗篷的年轻人哦。每次看到他们这么有活力啊，都一再提醒我，再老啊，我也要维持好体力，好好的玩乐下去。最后呢，我们总是要再享受一下在地的美食，才能够有完美的 ending 嘛。府前路一段司法博物馆附近啊，有一家福记肉圆，我很喜欢台南肉圆的 size 啊，因为小小的两颗，他们是用再来米去蒸煮的，不是用油炸的，所以肉圆呢不会有一层厚重的油腻感，吃起来很爽口。两个人点一份，一人吃一颗刚刚好，因为可以再留一点空间再继续吃其他的点心。那店内还有免费的大骨汤可以自己取用哦。吃完再走去不到200公尺，也在美术馆二馆对面路口的阿全蛙柜。我从小就很爱吃蛙柜，但长大却很少吃到好吃的古早味蛙柜了，所以来到台南一定要吃蛙柜啊。那阿全的蛙柜口感真的还蛮扎实的哦，料多，有瘦肉，有香菇，也有蛋黄，是算道地的台南味吧。到了傍晚呢，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台南天哥帮我们筹划的小旅行，我们最后就在台南的林百货结束咯。林百货是我来台南的这三趟都有去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间老百货的整个怀旧风，东西也超级好买的。总之台南府城会让人不知不觉就会想要慢下脚步，慢慢去欣赏这些复古的风情，会有一种惬意的感觉。街道也不像台北市那样高楼林立哦，能够看到天空的视野变得很狭小，生活起来也多一份压迫感。而在台南呢，大多数的店家东西卖完就会打烊收工了，也不像台北到了很晚，都市里还是人潮汹涌，那些名店啊还是大排长龙，让人家心很难从容下来。也不得不说台南的手摇饮店啊真的好多哦，好像比便利商店还多耶。所以说台南就是那么容易多一分甜味咯。好啦，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则，这样人人才能够早点安排来台南旅行啊。也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警消人员的辛苦，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乖乖待在家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那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咯。这个串联的活动在今天还有另外三个节目也会播放哦。第一个冲仔蛋跟他慢慢聊，再来是台南鱼爽，最后一个是阿特茶水间， 如果你喜欢台南，对台南想要多一些了解和认识，接下来那有很多真正的在地台南 Podcaster， 从今天起一连两周到6月27号星期天串联节目不中断哦。想要听到更多这次台南串联活动的 Podcast 吗？下载 Sound On 就可以收听到25个完整单集咯。我在这一集节目 show note 底下也会放上这次串联活动的台南政大书城脸书专页以及串联节目的粉专连结哦，欢迎大家一起来用耳朵漫游台南府城咯。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里，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分享你的感受哦。我们下次见，拜拜。